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新微博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在地理位置上，纽约是海角，像长岛尽头的蒙托克，一边是浩瀚的大西洋海浪，一边是平静的长岛湾。在建筑上，纽约也是海角，像悬浮在空中的观景台，是西半球最高的空中楼阁，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在人文精神上，纽约更是世界的海角天涯，充满多种族、多文化的人文精神和气质。如果你来到了纽约，时光的流逝永远抹不去纽约留在你心里的故事。如果你从来没有来过纽约，只要你是一个思想和行为上特立独行的人，你就会发现，纽约早已在你的脑中，在你的前路等着你。纽约时光角汇聚着纽约作家们的作品和人生故事，让你轻轻地读，静静地听。本栏目由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协助播出。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角。在今天，我们要对话饶雷。饶雷，一个声音柔柔的女士，她的专业是化学。她过去对于学习，她一定是更偏向于理科，而我们对于学理科的一些人们有着一些固定的印象，特别是女性，多难呐！她们可能是很理性的，而我们对于诗人的印象更多的是浪漫。将这两者都集于一身的女性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学化学成了她谋生的手段，而诗歌深深地扎在她的心里，时不时地迸发出来。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为什么她会写出那么多的诗？用她的话说，一些诗歌呀是腾出来的。
我是饶雷，祖籍广东潮州，出生于哈尔滨，现居美国纽约。我毕业于吉林大学化学系，在吉林大学获得高分子化学与物理硕士，在美国休斯顿大学获得分析化学硕士和金融专业的 MBA。 我在中国科学院长春硬化所担任过科研负责人，在美国化工企业担任过工厂技术总监，从事过企业事业开发和全球市场战略规划。现在我在美国化工企业任市场开发经理。我曾是美国化学学会的会员，目前还是国际塑胶工程师协会的会员，并在此协会担任建筑与基础施工分会的技术主席，英文叫 Technical Program Chair。
饶雷是北美中文作家协会、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和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的终身会员。2011年她开始诗歌创作，今年写诗正好10周年。她共创作了800多首新诗，已经出版的诗集《远航》、《晚风的丝带》和《轮回》。她的诗歌入选了新世纪诗选、2018年中国诗歌选、中国朦胧诗选、中国当代诗歌精选精译本。他的诗歌也散见于中国诗刊诗选刊、中国诗人、美国新大陆侨报和诗殿堂、香港文学文综等等。他还获得了第2届莲花杯世界诗人诗歌大赛的银奖、蝶恋花杯国际华人文学大赛现代诗歌的2等奖、美国汉勋文学诗歌奖和台湾海外华文著作诗歌创作奖。饶雷，他被评为中国的新诗百年百名网络最给力的诗人，被列入吉林大学主要代表知名的诗人之一。今天呢，很高兴饶雷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饶雷你好。
梅晶你好。
很高兴能够和你在节目当中来聊一聊关于诗歌。我知道啊，你是学化学的对吧？
对呀、
学化学的好像就又来聊诗歌，好像我感觉就是有一定的距离，不知道你是怎么看的呢？
多人有这个问题，我觉得并不矛盾。就好比你买了一栋新房子，你说你要往上挂一下窗帘，来几束鲜花，矛盾吗？
那倒也是。
对，我觉得学化学比较理性，就像搭建一栋房子那样。但是呢，诗歌是情调，是温馨，也是一种美好，所以你在房间里布置一下，我觉得挺相辅相成的。
在你看来没有什么矛盾，但是我们得承认一个事实，就是大部分哈，我是说大部分学化学的男生也好，女生也好，他们不会写诗的。
这是事实。当然也有一定的挑战了。因为毕竟化学是我的主业。我平日很忙，就是我还是很喜欢化学，我很热爱这个事业，我也的确把它做一个事业去做。但是诗歌呢，它就也要占用你的时间，从时间的角度上来说，他们是有一定矛盾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呢，诗歌也不是凭空而来的，它要有生活，有阅历，而化学这种职业呢，给了我大量的机会去阅读生活，阅读人生，这也是我诗歌的给养吧。
但是我能理解的就是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的诗歌是它是好像一大块非常好的东西在那儿摆着，就是看你怎么去发现。学化学的人也好，就是理工科的学生，他们都是非常严谨非常理性的这种思维，你承认这个诗歌是比较跳跃的吗？
你说的非常正确，说的非常正确。学化学、学理科，它都需要有非常严谨的逻辑。
对，
从哪儿来？从因到果。但是这个呢，对诗歌也有一定的帮助，就是说你在写诗的过程中，不自觉的这种逻辑就会在诗歌中呈现出来。从另一个角度，你谈到诗歌的跳跃性。诗歌对我来说，它是心灵的舞蹈，它呢是文学，也是艺术，跟化学跟理工完全不相同哈。如果你说到文学呢，它就需要有用文字表达，它还是一种学术，一种学问，是跟理工科的这种学问完全不同的学问，是吧？但是你说到它是艺术呢，它就要呈现美，美呢有外在美啊，也有内在美。外在美比如说格式美啊、文字美啊、韵律美啊，这都是外在的美。等到内在美呢，它就有比如说真诚的美、情感的美、善良的美，而且对诗歌里能够呈现出来一种品格的美、
情怀的美、情操的美、关怀的美，这样的美呢加在一起才能组成一个比较好的诗歌。不是所有理工科学生都有这种情感，他可能有这种情感，但是能不能用文字来表达出来也是有一种怎么讲呢，有一种契机吧。你需要有一定的这种感觉，而且能够把它表达出来呈现出来。
你刚才说的这个契机，这是很好。因为我们一直说理工科的学生，特别是需要科学的那种严谨的那种态度和思维，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诗歌又是那样跳跃的，我就想让你回忆一下你的第一首诗的这个来源和出处，当时是什么激发了你就要写诗了呢？
我就说一说我是怎么走上这个诗歌之路吧。我想我最初喜欢文学呢，就是我十岁的时候，我母亲借到一本中国文学史，它是上中下三本，但是中间一本我特别喜欢，那里边就有很多的诗词，唐诗宋词的那一部分，我就特别喜欢，我就把所有的诗词都背下来了。背下来之后呢，我就开始写古体诗词。当然那是小孩子了哈。像初中的时候，我有两个朋友，我们三个孩子，三个互相写都是古体的，但是没有那么严格的韵律哈，就什么遵守那些规则，但是是也是在写那种诗歌吧。后来到大学的时候，我当时心里还是有这种诗意，其实我不写诗，我也有这种诗意在我身体里流动。比如说看到很美的风景啊，比如说特别快乐或者特别忧伤的时候，你能感觉到那个诗意在流动，只是没有把它凝聚成文字。上大学的时候，我在吉林大学读书，其实我们吉大有许多很优秀的诗人，当时我也去参加过一点诗歌的讲座吧，但是化学比较艰苦了，化学我们的实验经常做到晚上九点，所以很少有时间能够参加他们的活动，而且我的主要的追求也是在科学上，所以也没有特别在意。
就是把写诗是感觉诗歌是作为一个就是一个你还是挺喜欢的，但是放在旁边没有你那个化学重要是吗？
是啊，化学是我的事业，因为当时居里夫人获得了、
对对对，
我觉得作为一个女孩子，她就是我的偶像，想要从事化学，从事科学，为人们就是贡献出更多的好的，我觉得这是我的追求，现在也依然是我的追求。但是后来有一个很有趣的契机，我就捡起来新诗哈。就是在博客里面，本来我你就说你小的时候很喜欢文学，结果学理科都给扔掉了。那你写博客写得很好啊。后来他总说，我总说我没时间，但是后来他总说，我就觉得那我就开了个博客。开始就写一两句话那样的哈，就是给我妈看。后来我就在博客里就碰到诗歌，我一看那些新诗我就很喜欢，而且我觉得好像我也能写得出来，写一写它就被网络就选去发表，然后就去得奖，就这样就更加增添了我的这种信心哈。也觉得可以在化学之余吧，都是我的夜晚和 weekend 了哈，和周末了，也写几首诗歌，就是这样了。
基本上是来美国以后才开始比较有意的去这样诗歌创作是吗？
对，有意的诗歌创作其实来美已经很久了。
你来美国有多久了？
我是1995年来的。
哇天。
已经20多年。
20多年。
对，读书啊。工作，我一直一边工作一边读书，还有孩子，就挺辛苦的。
所以就说大家都知道嘛，作为妈妈来说，生活当中的诗意比较，或者是那个诗意藏的比较深，每天我们被很多琐碎的杂事缠绕着，然后不得不面对，所以就说很难发现生活当中的那种美好美感的那种诗意哈，大部分都过得很忙，这是大部分妈妈。然后再加上你又是学化学的，你还说你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啊，那样的话，你是怎么发现这些生活中的诗意呢？
生活中的诗意 到处都有，真是千变万化哈。
嗯，
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美好的风景，很多人都会由衷的赞美说：“哦，真美！你看那那个樱花开得那么绚烂。”
嗯，
现在就是一种诗意。
嗯，
有的时候我们特别纠结、特别匆忙，就是会感觉哦，好累啊，这也是一种诗意。当然就是说这个能不能成为诗歌呢，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吧。我认为这个诗歌能够产生呢，就是这种外界的各种各样的诗意和诗人的内心能够发生碰撞，只有发生碰撞的时候能够才有可能产生诗歌。但这个碰撞不是非常表面的，比如就是太美了，哦，真好，哎呦，今天真是累死我了，不是这样的一点点，要跟诗人内心的那种情感啊、情操、阅历、智慧、品格，所有这些东西发生一种共鸣，这个时候就会有诗句产生出来，这是我的体会了。
所以他就是说是产生出来，您刚才说就是好像你在做一个成功的一个实验，然后他就是比如说一段流体它流出来了，就这么流淌出来了，是这个概念吗？你的诗歌
诗歌有这样一种概念，我不知道你读没读过我的一篇文章，前一阵我写的就是诗歌创作的三种灵感，诗歌欣赏的三层共鸣，就是说这个呢，说这个诗意来了呢，这个就是一种灵感。对我来说有的呢就像你说的，它就流出来了，就是我突然被感动，你的内心突然被感，诗句就哗哗就掉出来了，这是一种我管这个叫缪斯性灵感哈。还有一种就是说，你看到一种风景啊或者什么情况，你感觉非常感动，但这个时候没有诗句，那这个诗句需要你去找，你有这种感动，但没有诗句自己下来，你要自己去寻找。我管这种灵感呢叫引发性灵感，因为这种感动你才可以产生这种想要去用诗句来表达的这种欲望和这种实践哈。最后一种呢，就是有的时候很尴尬，比如说是一个老熟人说我呢马上要编一期诗刊，我需要一首诗，我现在缺一首，然后呢你能帮我写一首吗？你把题目给我，你要什么样的题目？
命题的啊。
对呀，命题的有的时候你也是很有感觉，但是有的时候你就一点没有感觉。一般我不写这样的诗，我没有感动我不写，因为写出来它也不是会是非常优秀吧。但是人家非要你怎么办呢？你又不好意思是吧，这老朋友了，我管这种叫抽丝性，就要慢慢想怎么能写这个诗呢，怎么去寻找这种诗意呢，怎么把它写出来，也能写出来，但是多数时候我觉得我在这种情况下写的诗往往没有那么多的灵气，最好的诗还是就是在那种缪斯型的灵感引发下产生的诗。
那你怎么处理这个，比如说你这个灵感突然在这个时刻来了，可是这个时候就比如说你在工作的当中有一个电话来了，你没有办法马上记录下来，还是说你在心里就默记好了，等到夜深人静啊或什么时候你就马上把它写在纸上或者打在电脑里呢？
这种尴尬的情况其实很常有，那个时候呢我就尽量把它默记下来，因为在那种情况你不可能去写呀，或者去做记录，但是我丢掉许多。
就是后来
对，
就是过去了，那个劲儿过去了是吗？
我的时候正在很激烈的一些工作环境中，也不允许你去默记，因为你要参与其他的活动对吧，在很努力的做其他的事情，这个时候也有可能就没有机会把它记录下来，过后呢回想有可能想起一两句，有可能就根本就没有可能。
大部分你的诗歌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你把它写在纸上了或者是写在电脑里了呢？
大多数时候我都是晚上了，夜深人静，工作完了，全家人吃完饭了，在作业完成了，这个时候是我自己的时间， 我再可以把它写出来，或者是周末，周末其实一个家庭你也觉得周末也挺忙的，
嗯，
太好了，现在我的小二已经上大学了，
嗯，
就相对好一些。以前呢他们都有很多活动，周末有很多活动，
对，周末家长跟一个那个流浪狗似的，送到这儿送到那儿，
对呀，然后还有家务事嘛，你平时确实要上班是吧，这还有我的工作就是我出差很多，
哦，
所以有的时候飞机上、汽车上、旅店里，这也是我记录一些诗歌的时候。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不管多忙多累多辛苦，你都能抽出一点时间给你自己，有的是有意的，有的是无意的，像出差的旅途当中啊什么的，这个时候是你的那个诗情要爆发出来的时候是吗？
我怎么讲呢，也对也不对了，
嗯，
对，是说我也没有说刻意要抽出时间来给我自己，
嗯，
对的呢就是说当我重新开始写诗的时候，我发现诗歌是我的热爱，我会追求下去，而且我觉得我也越写越有感觉。我刚才讲那个三种灵感和三重共鸣，我现在比较追求的就是这种三层共鸣式的这个诗歌写作，就是诗歌的种类很多了哈，有的就写的特别复杂很难懂，而我希望我的诗歌就是能被多数人所懂。
轮回，作者饶磊，朗诵倪春。季节依然在轮回，独立于任何人的存在之外。积雪告别的泪水，浸透大地，心绿笑声一样升起。忧伤、快乐、人潮在空气中弥漫又消散，鸟鸣准时把琴音挂满枝头，哈尔滨、长春、休斯顿、新泽西，数不清飘落在旧日的雨，痕迹不再圆润清晰，纽约富丽堂皇的中央火车站是我今日的坐标，我俯身拾起范德比尔特家族奢华的往昔，就像拾起恐龙曾经在广袤大地的奔驰，或者古罗马拥有的兴盛与衰落。在一辆北去的列车上，把它丢在风中，前方更深更远的奥秘深藏在时间里。
是时候安静下来，回味流金岁月的馈赠，追寻光阴的足迹。
我们来到梦想的纽约，经历了刻骨铭心的人和事。此刻，让我们一起聆听窗外的风声、雨声，还有那些过往的故事。
欢迎收听《纽约时光角》。
本栏目由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协助播出。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角，今天我们对话饶雷。杨涛真名叫杨从彪，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通俗文学研究会的会员，他曾任西藏作协理事、拉萨作协副主席、拉沙河主编、拉沙市的文联秘书长、中国散文诗学会的理事。他对饶雷的诗歌创作有什么样的评价呢？
饶雷的诗我读得比较多，总体印象很好，他以激情细腻的浑味契合，向我们展现浩气长虹的壮阔情怀，让我们领略到他的诗的壮美风光，视野随着诗人的思路更加开阔辽远。从他的诗里我们感受到人与自然、诗人与生命、诗人与历史同构相融的精神境界，独特的诗歌体验与人生感悟使其诗歌形成一种气势磅礴、格调高远、时空宏阔的阳刚之气。在这个美好的世界里，饶雷给我们呈现出一种主题昂扬、如雷如霆、崇山峻岭、游绝大川的独特美感。作为女性诗人，音柔优雅相长，被饶雷的诗的气势和劲道所征服，别具一格的大峡谷抒情，行云流水，大江东去，急流奔腾，青山夹蛇，烟霞变幻，恰如其分的融入了相聚的墙上就是分离，这样是性的跟人启迪，他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劳累的诗既近看又远望，既现实又历史，既写景又抒情，有妙意连来导演高大景界。劳累诗云：一泓蓝蓝的水域，泊满亚非欧的湖光，有亚洲的血统，欧洲的芬芳。自从踏上那片土地，我的心中就多了一缕阳光。这些情调优美的诗句自然天成，情理相融，让我们感受到饶雷人生阅历的丰富，让我们看到他诗歌骨子里的精髓，有激情不羁的气势与壮怀。他眼中的佳人为诗顿，纯洁如一粒珍珠，活在大海的蔚蓝里，新奇优美，清新可人，有长久的生命力。总之，饶雷的诗笼天地于形内，透万物于极端，体现了饶雷刚柔相济的风格。相信他会继续写下去，并且写得更好。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角。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对话饶雷。我看你的诗歌哈，也可能是你的逻辑思维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你每一首诗归纳的都非常好，分类，比如说时光诗，比如说疫情诗，你就是在每一个这种主题下的分类都非常详尽，而且非常的很规矩。你对自己未来的诗歌创作有什么具体的打算呢？
未来的打算，我在尝试写长诗，从2018年2月开始写我的第一首长诗，千行长诗啊。
嗯，
我写了2年多，写出来初稿，我又改了1年，我现在还不是完全满意，还想再改一稿哈，扩展一下视野吧。因为写千行长诗就很不容易，和短诗不一样，短诗你会很快的完成，而千行长诗它会跨度很长时间。你的情感情怀和所经历的事件可能完全不一样，看我写的时候阳光明媚，现在在疫情中是吧，你如何能够保持同一种 那种顺的吧，同一种的情怀把它写完，你不能半路写的就像别人的诗了，是吧？
嗯，断了那种感觉。嗯，对。
对呀、啊。
嗯、
然后你中间也会碰到许多挫折，就像写长篇小说一样，你这个气不能断。我对，现在我找到这个词了，就是你要保持那个气，这个气一定要给它持续到最后。然后你要揭示的东西，你要说明的东西，都是能够完整的在这个长诗中呈现，因为长诗它有更大的容量，你可以表达更多的东西。这是我的长诗的第一篇，我还有好几篇要完成，这个任务就是很艰巨哈。但是从短诗呢，我不会放弃，我觉得短诗呢还是我的立足点，至少目前来说是我的立足点。也没有人提出过这种三层共鸣的写作，我想就是说把这个能够发扬光大也好。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有一首诗叫大峡谷的抒情，就是那第一段，就是大峡谷在抒情，高声的抒情，用科罗拉多几百万年的涛声，用山石浩瀚的坚韧，还有无言的疼。美从历史中走出，雕琢有声有魂，曲音无垠，多像人生的歌谣，歌唱着摧毁，也歌唱着诞生。咱们就说说这第一段哈。
嗯，
从面上没有生僻的字，基本上大家看见都能感觉到一种开阔呀，一种美呀，
壮阔的那种美。
对对，当谈到摧毁，谈到诞生，也都心里会有一些共鸣和感触，对吧？但是我管这种共鸣呢就叫做感性共鸣，你一看就是觉得哦，很美，很壮阔，有生命，这种是感性共鸣。当时呢，我就把这首诗是我们大学同学去大峡谷一起旅游的时候，我就把它贴到我们的同学圈。有一个同学呢，他也不是诗人哈、啊，他就比较认真，就说饶磊啊，你说那几百万年的涛声，你说的坚韧，这些我都能够感觉到，但是我怎么感觉不到疼呢？然后我就跟他说哈，我说当时我就站在这个大峡谷的面前，我就感觉到一种波澜壮阔的美，然后我的心里的感觉就是它历经了怎样的沧桑，最后才变成这样的风光哈。我感觉到疼，一个是大河奔流不停的撞击它，几百万年的撞击它，撕裂它不疼。
对，
然后烈日风雪雨霜年复一年的蚕食它，这也是一种疼。
对，
然后他就那样无助的站在那儿，看着自己身上的山石泥沙被河水无情的带走，永远不会再重逢，永远不会再见，这也是一种疼。
就是你的那个感觉是非常细腻，就是一下子触角还非常的深，一下子就是看到一个普通事物的一个非常本质的东西，就挖深了那种感觉。我是这样体会，我也很喜欢那首诗。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他，你想几百万年前他刚出现的山峦，因为后四处平滑是吧，在经过这些岁月的雕琢之后，他已经完全失去了自己，这是不是一种疼？也是一种疼是吧。而现在呢，他被雕琢的千疮百孔啊，那么独特的地貌呈现给世界，已经面目全非，完全不是昔日的他。他面对自己这种形象的时候也是一种疼，你说是不是？
是，就是想的非常高，而且到了一个哲学的层面，就是你用那种比拟的方法呀，还有你感触的这个方法是非常独特的。这也可能就是同样学化学的你能够写出诗来，而且可能有的人同样也学化学学理科，他也能感受到一些东西，但是他可能无法用这个诗歌的语境来表达出来。
有可能吧，我不是别人，我不敢，我
不知道。
对，我只是在跟他讲这个疼，还有第六种疼，就是这种脱胎换骨，就是我们每个人所经历的 程，尤其是我们新移民到一个崭新的土地上，我们从过去到现在，对人来说你表面上看不出来太大的区别，但是这些疼痛其实我们都亲身经历，而那个甲骨的山峦峡谷就无言的站在那儿，把裸露的伤口展示给所有的人。我就觉得，我不是说我后来想，我就是一站在那儿看着那个风景，就这些所有的感触都在我的内心激荡，然后呢它就变成一个字，疼。你要
好深刻的疼。
对呀，感性共鸣的人你只能读到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感觉，但也很好了。但是如果你是个很深刻的人，很有阅历的人，你就会理解我这些诗句中很多词都有这样的很深的东西。你如果能够有这种理解，我就管它叫理性的共鸣。
讲得特别好。
谢谢。高一层的共鸣呢，就是能够理解我，理解诗言志是抒情，是吧？这毛诗大戏上讲，我的志是什么，我抒的情是什么。这种情呢，就是在我看来，就是这种大峡谷呈现给我们的沧桑的美，这种坚持的美，是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这种精神对我来说，我是要赞美。还有一种，这个大峡谷已经千疮百孔，你看它被雕琢的每一块岩石都有伤痕，但是它依然那样非常豁达站在那里直面世界，这是一种随遇而安的，是一种豁达的美，也是我要赞扬，就是不管这个世界对我如何，我依然一往情深，不管这个世界给我多少创伤，我依然呈现出一种美好。有人能理解到这个层面，我就觉得他跟我达到了灵魂的共鸣。所以我写诗歌，我的诗歌就表，就是说你要是只喜欢那种很浅的诗歌，你看着也不难过，一看就懂。但是你要想要挖掘很深的道理，我的诗歌里存在。
所以就像说那个水到渠成，到了一定的那个感受的时候，这些就全都爆发出来了。
你说的非常对，一方面是我看到那个风景哈，这个风景呢就给了我这样一种灵感，但这种灵感不是说随随便便就来的，如果我是二三十年前的我，我站在那里，我看到的更多的是美，我不会看到那么多的疼。就像我的朋友，虽然他是我的同学，是我们同龄人，但是他没有在他的内心有这种激荡，这种感悟，所以他还是不能够理解。而我站在那里，我看到那么多的疼，就像一把匕首扎在我的心上，让我感觉对这种大峡谷神圣的崇拜和悲悯，就是人性也在这里面，品格也在这里面。我写出来了，我写的都在这里面，看你能不能读出来，这就给就是作者和读者的互动吧。
很多人还是能够读出来的，但大部分人的生活呢，没有那么多的诗意，也无法感受那个茫茫诗海当中到底在哪里。但是美的那种发现是大家都有的，可是美到很深是比较难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发现。我们很高兴呢，能在你的诗歌里面和在你的创作诗歌的这个过程当中感受到了你的这种发现，这是特别难能可贵的。
谢谢美君。
听众朋友，关于各种各样的疼，我们移民生活的疼，我相信我们生活在这个城市，好像你会感觉到每个人的生活都重新来过一遍。我们这里的疼痛是什么，你自己心里明白。大峡谷很多人都去过，站在那里的你是无言的，因为不知道要说什么，因为每一块岩石都在向你诉说。而2019的冠状病毒更是让我们陷入了无尽的痛苦，有人失去了亲人，有人不幸染病，有人失去了工作，更有人失去了生活的勇气。饶蕾写了这样一首诗，诗的名字叫《走过灾难》。今天我们就用这一首诗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曲。走过灾难， 作者饶雷。病毒迈着细小的脚，闯过一个个国界，躲过护照检索，奔向社交密集的欢笑。死亡的触须伸向人群，无知的沦陷，来不及发出一声尖叫。他把乌云布满天空，咬碎花朵和青草。我们身边洒满亲人的泪，大地残留同胞的鲜血，焦虑在奔跑，安宁何在？救护车疯狂的笛声，医院持续喊笑，多想撕破这张瘟疫的网，发出雄狮的吼叫，野狼的嘶嚎。却见安静等于智慧，隔离是上乘法宝。新冠病毒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改变了自己。敬畏自然无声的言辞，在灾难中谨慎挣扎，互助和创新，寻找自愈的秘方。当疫情消退，就用白云擦干我们的泪，用爱埋藏悲伤和遗憾吧。一条更好的路，是和人类、自然和地球的路，是万物和鸣的交响，叩击情怀、情感和思考。惨重的代价不能枉自东流，灾难不该被浪费，我们不能没学到一丝真谛。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角，再会。